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重量级嘉宾，他即将会为我们介绍一项一年一次的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节。他是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创办人和创会主席。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一位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周安娜张，张小春女士。欢迎。
孟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 Joanna 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 Joanna 呢，虽然跟孟阳是老朋友了哈，
谢谢，
我们经常一起上节目，一起聊天，但是呢，可能 Joanna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上访谈，对不对？
对，第一次。
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把 Joanna 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实际上是要为我们介绍一个即将会在8月底到10月底中间举行的一场非常盛大的一个电影行业的盛事，那就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那说到今年的这个新概念国际电影节呢，是已经进行到了第8届了。今年即将会在什么时间举行这个活动呢？Joanna？
我们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就是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New Concept Film Festival 呢，每年基本上都是在10月份举行，今年举办的时间是10月27号到31号。27号开始电影展映，31号结束。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暖身活动，就是每年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都有2次大的活动，一次是影视的音乐、舞蹈、戏剧和时尚大赛。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把比赛改变成展演了，就是 virtual performance 云汇演。那云汇演的时间呢是8月21号到31号，然后电影节是10月份，10月27号到31号。
那每一年的新概念电影节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影片形式，包括有艺术片、动作片、剧情片、动画片等等等等哈。当然也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各种文化背景的作品，那真可谓是包罗万象啊。那接下来我想请Joanna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今年的这些参赛作品，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些作品当中是一个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
我们今年的电影节呢，和往年一样，征集的影片种类非常多的，有 feature narrative， 这个是故事片， feature 是故事长片，就是1个小时以上的，基本上是60分钟到90分钟或者120分钟。然后 narrative 呢是故事短片，一般都是5分到59分钟以下的。另外一个就是documentary 纪录片，纪录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大部分都是历史事实嘛。纪录长片有这个60分钟以上的，也有纪录短片59分钟以下的。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很吸引年轻人的种类，就是 animation 动画片。动画片今年好像征收的也都比往年多，虽然是这2年是在疫情期间，但是好像电影人创作的欲望还是很高的。还有就是 experimental film 呢，是实验片，它有故事片，但是又加上一些 很多的 fiction 的 有惊悚的有科幻的这样的 experimental 实验片，对，还有这个剧本就是有写出来剧本的来投稿的，他们也是征求电影人和他们合作的。音乐片和 commercial 广告片这个种类也有，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电影节上面比拼的不仅仅是已经成型的电影作品，包括像是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还有就是给电影制作的这些配乐，其实也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个电影节的角逐当中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电影人投稿的时候他们是要选种类的，他可以选个故事片或者是纪录片的导演或者制片人，也可以选择参与这个编剧这个选项，另外还有这个音乐创作，对，音乐创作还有表演，对，所以我们每年的奖项呢有最佳故事片或者最佳故事短片，还有最佳这个纪录长片和纪录短片，有最佳实验片和最佳动画片，也有优秀影片。因为最佳影片呢每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但是优秀影片有很多那个创作的很好的，但是没有获得评委的最佳影片的话，我们还有几个优秀的奖项，对，包括最佳的动画片和优秀动画片都是很好的影片，而且这些作品呢都来自国际各个国家，像每年吧我们都有几十个国家的影片参赛，最多的是美国，因为我们电影节是创办在美国的，所以美国本地的电影是特别多的，就各个州的都有，各大城市的都有，其次中国，因为我们华裔比较多，
对，
中国的影片真的是创作性越来越强，而且这个种类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欧洲呢，欧洲我们也有一个点，每年会为我们征集影片，像欧洲的德国呀、意大利呀、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每年都有影片来投稿，另外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这个南美的智利呀、阿根廷、Brazil 巴西的影片，对，还有欧洲还有 Spain 的西班牙的，也是一个影片制作的大国，
没错。
亚洲国家呢我们有越南的影片、泰国的影片，对，他们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在艺术上的追求也越来越高，
是，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有台湾、香港还有马靠、澳门的影片都很有代表性的，
是来自全世界各地，从北半球到南半球，而且是不论任何的语言限制哈，我们就全部都能收纳，就是海纳百川进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活动。
对，
那与往年的作品相比，您看到今年的这些参赛作品它呈现出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与往年有哪些不同之处，或者说有哪些令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呢？
今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在世界各地都蔓延嘛，所以就是根据疫情创作出来的节目特别让人印象深刻，
是
包括动画片和剧情片，也就是故事片还有纪录片里都有，你可以看到戴口罩的镜头，还有在疫情期间有些人因为就思想想不开，因为疫情的蔓延而得了忧郁症的这样的depress 的这种情况，对，也都记录在影片里头，这个就是根据形势发展创作出来的影片，但是也有很多是反映这些影片制作人斗志昂扬的乐观向上精神的，这种影片就是让人看起来就心情舒畅的，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的这样的影片，对，特别喜欢。因为我们新概念电影节呢是特别希望用电影艺术来激发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怀，让大家觉得生活这么有意义，这么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大自然，希望这个电影人能够发挥这种就激发人们热爱生活的这种热情， 我们今年的几个大的板块，像这个故事片和纪录片里头，对，有几个影片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像这个有中国来的影片《武术阳光》，它是写了五个大学毕业生俊男美女的孩子去山区，帮助山区的人改变贫困山区的生活的。还有一个叫《老爷宝号》的中国影片，它是在广东潮汕地区 有一个地方戏的剧团，那地方戏的传统剧种，因为老的人，老的一代基本上都退休了，年轻的一代呢又不太喜欢传统剧目，所以传统剧目几乎就要凋零了。这个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年轻人启发了年轻人的 这种兴趣，要把这个传统戏剧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很好的。
对，
另外这个有几个欧洲的影片，德国和美国的影片都是很好的，还有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几个影片也挺好，也很乐观的。
对，其实这些不同的主题，我不知道您在今年收到这些作品之前，你们有没有曾经预想过或者设想过说我们大概今年会收到一些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如你们预期般的就到来了。比如说像是这个疫情当中的描写疫情下的人间百态的这些作品，你们应该一开始是有预期的吧？
其实我们电影节呢，所以叫新概念，就是准备容纳各种题材的影片。
嗯，
所以每年我们在主题上并没有限制，但是每次收到作品以后会给我们惊喜。对，有些影片不光是拍得很好，我们能看到每年呢它的艺术水平都在提高啊，还有一些就是因为疫情这个形势，世界形势的发展，他们把这个当前的形式就是用艺术的方法记录下来。这个让我们很感动，因为在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丧失信心了哈，而且都在家里宅着，所以电影人呢他们就是想用自己热爱的艺术的方法来反映这个现实，我们都觉得很感动，而且对，收集的片量也和去年前年差不多。对，原来我们以为就会大量的减少了，结果没有，今年的影片还都非常不错的。
所以就是说这些电影人他们在疫情之下也并没有闲着哈，该做作品的还是做作品，而且其实他们还更加的找到了特别适合去表达跟记录的一些素材，比如说这个疫情当下的一些特殊的经历，还有特殊的这种人生感悟，他们可能都会通过自己的镜头，自己的笔头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够通过新概念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些年轻的电影人他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诉说自己的对于艺术的这个想法，对于生活的记录，或者说对于人生某个阶段的一个记录，这些其实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非常宝贵。
嗯，
对，中国吧是控制疫情最早而且控制的比较成功的。
对，
所以很多电影新人呢，他们拍出来的影片让人真的是觉得是有那种乐观的精神，而且他们的电影短片啊，有些你比如说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啊，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啊，他们大概有老师是国内比较著名的演员，也很扶持这些年轻人，即使是一个短片他们也在短片里头客串，可能是五个年轻人吧。对，所以真的看起来挺感动的。在美国的学生呢，比如说是美国的纽约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有一个学生他是去年投稿就有推理游戏的影片，就是有一点魔幻，又一点侦探那种意思的，挺好的。去年我们就给他评了优秀影片奖，今年他又有新的电影出来了，又有新的手法，所以我是觉得在美国学习的呢，他们受好莱坞的影片制作的影响， 就是不断的在追求进步了，在意识上提高，也给我们印象深刻。纪录片呢也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几个，有一个纪录长片是中国拍的哈，咱们在中文电台讲讲中国的影片。
好，
纪录长片，因为大家都知道Titanic 号那个影片哈，那个是美国拍的 Titanic 的长故事片，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那有一个中国的电影制片人呢和电影导演，他们就拍了一个叫 The Six， 就是六人 Titanic 号的中国幸存者。因为以前反映 Titanic 号的影片有很多的，而且翻拍了好几次，
是
大家都不知道 Titanic 号上还有中国人的幸存者。
没错，
所以这个纪录片呢就反映了 Titanic 号上面的这些中国人呢，六个人是船上的工作人员水手，他们在船舱的底层怎么样后来被救出来的，他们感人的故事，这些中国的电影人把这个故事给挖掘出来了，而且找到了幸存者或者是他们的后人，有些人已经去世了嘛，所以 有这种精神能够挖掘就是很不错的。还有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呢，他们对中国的华人的铁路工人和金矿工人特别感兴趣的，他们就沿着这个当时100多年前中国华工来修铁路，从美国的西部一直修到中部，修建这个铁路的过程，他们挖掘出了很多故事。对，其实当地这条路线上的美国人对中国华工都是既崇拜又同情的，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所以这样的故事挖掘出来也是让人觉得很深深感动的。
对，我们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很多是不光是历史，还有人文，还有很多，对吧，就不是当下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有很多很深刻的我们以往没有注意到的，没有人去挖掘的一些故事，我们都通过这些作品就看到了。所以这其实也是很宝贵的，从电影节当中能够体现出来很宝贵的一个价值。
对，非常宝贵的价值。而且有一些是记录短片也很有意义，比如说是在我们旧金山市内的那个唐人街 Chinatown， 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唐人街嘛 Chinatown， 实际上是好几条街，说起来唐人街外人以为只有一条，其实好几条街，
它是一个街区。
它里面有一个叫 Great Fortune Cookie，就是那种
很有名的那个，就是那种中国式的小点心哈，就是那种我们叫什么幸运饺哈，
对，幸运饼也叫幸运饼，美国差不多所有的中餐馆好像都有哈，就是吃完饭以后买单的时候，
他会给你几个，
对对，餐馆都会送一些，里面还有一个 lucky 纸条的，
对，
在 Chinatown 有一个用原始的方法制作这种幸运饼的店，有一个就是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学生，他就去挖掘这里面的故事，拍了纪录片，虽然是记录短片，可是发出来之后呢，哎呀，大家都很喜欢，不光是华人，美国人也很喜欢，所以疫情期间呢，在疫情期间拍这个电影，疫情初期拍的时候 Lucky Cookie 的 owner， 他的那个店主是跟他在采访的时候是说，哎呀，现在因为疫情啊都没有旅游的人了，以前 China 他们就是靠旅游的人来有些生意嘛，他们都是外国的游客呀或者外地的游客呀来参观，而且来了解这个 Lucky Cookie 的这个历史，他说现在都没有游客了，只好关门了，没生意了。但是这个影片呢起了一个宣传作用，把这个传统性的华人吧，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好像是艺术食品工艺艺术品，对，展现给大家，起了一个很好的宣传作用。所以前天我特意去 Chinatown 去看了一下这个幸运饼的店呢，那个它叫幸运饼工厂， 叫 Lucky Cookie Factory， 是在一条很小很窄的街上 ，Ross R O S S Ross 街、
嗯。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心想，这么窄的一条街，谁能找得到？谁会来看？结果走到那里，刚进那条小巷，很短的一条小巷啊，就排了很长的队。
嗯，对，
基本上都欧洲和南美的旅游者
都是慕名而来。
对，排队去看那个幸运饼是怎么样制作的、
嗯、
怎么样把它包成一个像饺子一样的形状，它是有一个手动很小的机器、嗯、所以很有意思，所以说明对这个是很感兴趣的，所以采访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主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
嗯，对，其实我是觉得像 Lucky Cookie 这样的食物，其实它只是很小的一个，可以说是华人饮食文化当中非常小的一个元素，但是它又体现出很多我们华人过去的一些故事哈，尤其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背后的一些经历，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挖掘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去这个 Lucky Cookie Factory， 当时我也是慕名而去的哈，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街这么小，我说真的会有很多人来买吗？结果真的是排了很长很长队，然后我一直排到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等了很久，然后排到里面之后发现它里面有各种 size 的不同大小的 Lucky Cookie， 对吧，有那种巨大的，还有那种特别小的特别可爱的，而且不同颜色的，每一个来当地来买这个 Lucky Cookie 的那些游客，他们都是兴高采烈的拿着一堆各种颜色的、各种大小的就离开了，然后心满意足。就是我觉得在美国文化当中，可以说这个 Lucky Cookie 其实我们在中国吃饭的时候是很少会见到的哈，基本上很少见到。这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华人饮食文化当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元素。而且可能在这个外国人的心中，包括美国人，包括其他的那些地方的游客，他们就会认为这个 Lucky Cookie 就是我们华人饮食的一种代表，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嗯、所以就特别有意思，很值得去挖掘。我觉得就是这些年轻的电影人，他们能够想到这一个点，然后能够真的去挖掘这些背后的故事，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对，他们有意识的去了解也去学习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中国呢，可能管只有广东地区和香港还保留这种传统，但是慢慢的我看其他地方也会更多的挖掘一些那中华文化的传统吧。而且大家喜欢这种 Lucky Cookie 哈，业的游客到那里去都觉得很新奇很喜爱。但是这个店的老板他姓陈嘛，陈展明，他也因为大家喜欢，他也回馈给社会，他做了很多公益活动、
哦、
来赞助很多的这些社区团体，所以这都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很有意义。
没错、嗯、没错。好，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创会主席和创办人 Joanna 张小春女士，来给我们分享2021年的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这样一个盛大的电影圈的活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跟您接着聊。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样一位重量级嘉宾，他是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创办人和创会主席。让我们来再次欢迎 Joanna 张小春女士。
谢谢孟阳，谢谢听众朋友们。
那 Joanna 呢，她是美国艺术学院的院长，电影导演硕士，同时她也是一位导演、制片人、编剧以及影视剧三栖演员，曾经是在2014年的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获得过第一届最佳女演员以及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哈。所以今天我们也特意的把 Joanna 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这一年一度的电影圈的一大盛事，尤其是很多具有着新概念制作这个电影的这些想法的，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电影人从业者，或者是抱有着电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啊，我们来跟他们分享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毕竟它是在旧金山主办的，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样一个电影节选择在旧金山市来举办呢？
因为旧金山市呢是国际电影制作的发源地之一，很多人都知道，好像洛杉矶呀，因为有奥斯卡呀，以为电影发源都是在那里。实际上第一部影片的制作和设计是在旧金山这里。对，同时期吧，在洛杉矶还有法国，在欧洲的法国有人制作，但是制作无声电影的开头还是在旧金山这边。对，这是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的。而且我是在旧金山艺术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院毕业的。毕业之前呢，我们的老师一直告诉我们，你们学电影的哈，电影学生，因为这个资金有限嘛，你们拍的一般都是电影短片，十几分钟的，要想上院线是很难的，但是你们是可以把你们的作品投稿电影节。那么电影节的话，如果有电影圈内的人喜欢你们的电影，可以宣传出去，或者是在开幕式或者闭幕式顺带放一下和主要的影片，那这样的话你们有机会进入这个圈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也是在艺术大学工作了19年嘛，将近20多年的时间，我就很想扶植这些电影艺术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之后有电影的作品能够有一个出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我就想创办这么一个电影节，因为自己在旧金山就选择了旧金山，而且旧金山确实是电影的发源地之一，所以这是我的初衷，创办的初衷。
而且您不觉得旧金山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和这种文化的氛围其实是非常包容的嘛，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海纳百川，然后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流派，其实我们这边都非常的欢迎，对吧？
嘿嘿，对，而且旧金山也很容纳移民，所以各个宗族、各种文化、各世界各地来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能够欣赏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所以这也是很幸运的事情。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电影节创办以来，大概是为什么样的团体或者是个人或者是机构提供了这些能够崭露头角或者说是发展他们的个人心目当中这个新概念的这些机会和平台呢？
我们电影节刚创办的时候，我的想法只是说想帮助这些学生影片能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看到，结果创办了之后，在网站上宣传出去之后，就是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所以就是电影界、专业界和这个学生类的影片，每年都有不断的来投稿， 所以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呢，尤其是电影新人，很多人就知道我们电影节了，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和投稿。那我们所谓的新概念呢，我们就希望电影是原创的，不是去翻拍的。因为有很多电影，包括专业的，包括好莱坞，有很多电影是翻拍的。我们希望电影是原创的，这是新概念的主旨之一。还有就是电影人呢，我们是希望扶植和帮助电影新人来发展。电影新人有学生，有学电影的学生，也有就是初次创作电影、初次制作电影的人。这些人不管他年龄啊，不管他的宗教文化和国家国别，只要他们有心意，任何题材都可以。
等于说我们没有给他们的职业和背景受限哈，即使他可能本身职业并不是电影圈的，他可能只是有一个怀揣着一个电影梦，然后他自己做了自己的想法的作品，他其实也可以拿来这边在这个平台上去竞赛，然后试验一下，试试水，看看自己能力到什么地方。
对对对，有些电影人虽然原来他的专业不是学电影的，但是后来他拍了一些短片之后，他就了解到这个电影的重要性和电影如何去拍，他也不断的去学习。有些电影人是比如说他们是高科技的，然后喜欢电影，然后又到community college 啊去学习电影，有的后来就是专门去电影学院拿一些专业课，尤其疫情期间很多人在家工作的话，
对，
他们就也拍出了不少影片，而且只要坚持不断的学习，影片会越拍越好。所以我们是鼓励这些电影新人，鼓励他们的新创作，对，而且我们起到了这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评奖啊，获奖的一些影片，尤其是优秀影片吧，他们这些比如说电影人在国外的，在中国的和在国外的，因为他们获了奖，他们在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团体，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的赞助和资金，他们用这些资金又去拍新的电影。
所以就是一个梦想实现的过程。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给了他们支持。
对，至少是他们起飞的一个平台吧。那在您过去的这个经验当中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耳闻，就是说有没有哪些年轻的电影人是通过我们这个旧金山新概念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平台，就一步一步的走上了，真的是走上了这个比较成功的电影之路的呢？有没有那些例子？
是有啊，比如说这些美国的这个电影学院的新人，他们在毕业之前拍了戏，把他们的毕业作品投稿到我们电影节，然后我们给他们评了奖，然后他们在当地的电影公司找到了工作，有的是很好的音响师，有些是剪辑师，但是毕业生一开始都是要去做助理的，比如说剪辑助理、音响助理，对，一开头都是做这些，或者导演助理。
对，
美国当地的学生有好几个是在我们电影节得奖这样出去的，中国的也有。
我们真的是给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他们可能特别急需一个舞台能够展示自己的，或者是能够就说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去观察一下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其实我们来参加这个国际新概念电影节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哈，就是给自己一次尝试。
对对，而且我们有一些青少年啊，他们在高中学的一些音乐制作，他们用这些音乐制作编辑了一些音乐作品，然后和一些动画片或者是影片结合起来，那拍成一个短片，他们拍出来的影片是很可爱的。那我们给他们讲以后，他们去申请大学呀，这些都是有另外的艺术作品可以给他们加分的。对
对，
包括
很有帮助。
对，包括一些初中生有的片子也拍得很有意思。
对，其实我们要展示的就是新概念嘛，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千奇百怪的想法，对吧？
对对对，但是长篇呢，像故事长篇和记录长篇，我们不建议这个年轻的学生现在就去拍，因为他们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还不足。就是拍片的不光是技术和专业水平，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对，
所以这些长篇呢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拍了很多短片之后再去设计长篇，这样比较好。所以电影长篇和记录长篇来投稿的一般都是专业界的。我们这个电影平台建立了之后，因为是新概念，不光是这个挖掘新人和年轻人，就是有一些就是年纪大的，但是以前他们是在其他的公司做一些艺术工作的，包括设计类的工作，但是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对电影越来越有兴趣，他们去拍这些影片，我们对这些人也都是给予鼓励的。而且他们就是拍了之后得到了鼓励之后，他们会接着再拍，而且影片越拍越好。
就是每年其实他们还会有很多人都返回来继续来投稿投作品。
对对，而且我们各类族裔的人都有。
是，所以真的是包罗万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们这个不同的人，他们心中想的一些事情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想要讲述的故事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也都是体现着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有一些国家的文化，对吧？
对。
那说回到今年的这个旧金山新概念国际电影节，刚才卓安娜也讲到说，今年呢因为是有疫情的关系哈，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是会做很多的调整，而且主要是分两个大的板块。那不如您就给我们仔细的先讲一下，就是在这个影展之前的这个一个表演的板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场重头戏，对吧？
对，每年呢我们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呢都有这个影视音乐舞蹈和 fashion 戏剧的大赛。前几年的大赛呢，我们有这个国际上来的嘉宾，主要是美国本地的人，我们就是录好了剧场让大家在上面表演，分类评奖，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一个评委团。但是这两年因为疫情嘛，所以今年我们是举办云汇演。云汇演就是在网上的展映 virtual performance。因为是云汇演在网上呢，我们是要求他们节目先预录好，然后投稿到我们电影节来。所以今年的征稿也是很踊跃的。这展映里头哈，有音乐，比如说有小主唱、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等等。这些人呢在疫情期间呢实际上都不大出去和别人见面的，大部分都宅在家里，可是他们在网上哈也会经常在一起上课呀，练习了之后用音频录好以后再去录视频，反正效果还真的不错。有些舞蹈也是，舞蹈你可以看的和这个疫情这个形势相关的，有的是戴着口罩跳的。你可以看到大家这么热爱艺术啊，这么热爱生活，我们很欣赏大家这种就热爱生活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然后还有戏剧，有些是评委推荐的节目，那个是疫情之前演出的，但是有些剧目因为有代表性的，像大型的一些经典剧目啊，我们放在网上，就是让大家看了以后再学习一下那种经典剧目，但是是由我们的 local 的一些剧团来演的。但是还有一些青少年和儿童剧，那个是自创自编的，也是非常好的。像旧金山湾区有几个老师办的戏剧班，他们培养的学生演的一些儿童剧都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加拿大哈，加拿大它有一个宗教艺术中心，他们也培养当地的华裔的小朋友学习中文，他们也自己录制学习了一些小品和朗诵，也是很有意义很好的。
会不会这些因为它就是跟我们以往的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场地里去表演这种形式不一样，那么每个人可能发挥的想法他们的创意不同，所以今年其实我们收到了这些作品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对，因为如果大家都是集中在一个场地的话，在同样的平台那比赛是比较公平的，可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是在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空间，所以你看到这些玉露的作品以后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是觉得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年龄的，有老年也有青少年 有中年，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表演有什么不同，而且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录制的节目让人家觉得啊，真的是对生活又有新的希望。
嗯，很励志哈。
对对对，这是群众文艺啊。我们这次搞的云汇演不是比专业水平，因为不是要让专业的人来看你唱得多好跳得多好，有个别是有老师的评委老师示范的那个歌唱和节目，但是大部分都是群众文艺，我们就是想发动大家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要勇敢的生活下去， 要充满信心的生活下去，所以这些群众文艺你看了之后会觉得哎呀生活真美好，真应该热爱艺术，用艺术来打的心情是看了之后是非常好。我觉得大家热爱艺术生活哈，进行一些音乐舞蹈戏剧的熏陶，免疫力会增强。
对，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尤其在这种居家的比较压抑的时刻，如果我们是懂艺术的人，我们具有着一颗艺术之心，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寂寞的。我们前几天我们还在讲，我们几个搞艺术的人还在讲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艺术傍身啊，艺术技能傍身，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自己跟自己玩，都会自己给自己很多的乐趣，无论是音乐也好还是舞蹈也好哈，我们就是自己很会给自己培养这种生活的情趣，所以即使是隔离在家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很寂寞很无聊。
对的比如说音乐节目里头我们有声乐和器乐，声乐里头有几个评委老师唱歌对，都是那很有名的歌唱家演出的节目，但是也有这个群众业余团体的节目另外还有一些器乐，也有老年人的，比如说 electronic saxophone 电子萨克斯风很有意思的，吹得很好听然后还有这个年轻人的 band， 他们是吹奏和弹奏美国的流行音乐的。另外舞蹈节目也有，就是成年人的，年纪大的也有，小朋友的，所以看了之后真的是很受鼓舞，很喜欢
很期待很期待哈。那除了这个表演的这个板块之外呢，其实每一年的新概念国际电影节的重头戏那自然就是颁奖典礼的部分。
对
对，那我们今年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肯定是不能够举办实体的颁奖典礼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是否也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对对对，很遗憾哈，其实我们每一年在当年的电影节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租用下一年的剧场，每年的大剧场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就租好了可是去年因为疫情所以我们电影节在网上办的，然后今年又是因为疫情，原来以为过去了我们今年可以在大剧场举办颁奖礼，但是现在看又不大可能了，这个 Delta 呀和其他的变种的病毒又很猖獗泛滥了，所以今年呢我们现在就是临时决定还是在网上办，所以我们颁奖的名单哈，在电影节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会在网上公布然后我们会给获奖的电影人发电子奖状明年的下半年我们希望疫情应该是过去了，那我们会邀请这些电影的获奖人来到旧金山再举行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目前的计划是这样。
好的，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呢，我们就再请卓安娜给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今年的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相关的具体时间，还有一些报名和在线上观看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哈。那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创办人和创会主席卓安娜张小春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年一度的电影节，也是一个电影圈的盛事哈，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电影新人的梦想出发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每一年的电影节呢，其实他们都会邀请到非常资深的一些专业的电影工作者，包括像是制片人、导演、电影学院的教授，还有电影方面的音乐专家，当然还有一些个别的媒体代表来担任这个电影节的评委会成员。那首先我也想请卓安娜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评委有没有哪些特色呢？
好的，谢谢孟阳啊。那我们的评委呢，评委主席是资深的纪录片的编剧和纪录片杂志的编辑人，他对这个纪录片呢研究了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在旧金山地区哈有一个几十年的历史的叫旧金山国际海洋电影节，他是那里的评委，所以我们邀请他来给我们做指导。所以他主要的是评记录长片和短片，另外这个故事片我们有好几个就是电影导演，另外还有这个中文电视台的著名的电影评估人吧，
影评人，
影评人，对。另外还有 animation 的动画片的评委呢，他也是在业界很有名的，是旧金山艺术大学的电影动画系的主任。广告片和音乐片我们是请了旧金山艺术大学的多媒体的系主任。还有记录短片呢，我们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是专门研究了很多年的，就是中国铁路华工在美国建造铁路那段历史的导演，记录短片的评委。音乐评委呢 还有就是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就影视音乐的制作人，他们都是很资深的，而且在业界都是专业的人才。
非常棒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年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到时候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样貌给我们。那赶紧来说一下今年的我们这个电影节的征稿的结束日期，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对不对？现在是八月底了，那已经是八月下旬了，那我们今年这个电影节征稿是在哪一天结束呢？
像那个电影的展映云汇演呢，音乐、舞蹈和戏剧、时尚的这些都已经报名刚刚结束，是8月21号到8月31号在网上举办这些文艺展演。这个云汇演的这个网址哈，大家可以上电影节的网址，是 www.sfnewfilms.com。 SF 就是 San Francisco 的简称， New 是 N-E-W， Films就是电影的 F-I-L-M-S， sfnewfilms.com， 就是上网去就可以在8月21号到31号可以看到我们云汇演的一些音乐、舞蹈、戏剧和时尚的节目。电影节呢是在10月21号到31号举办，那8月31号呢是截稿期，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啊上网报名。上网报名还是同样的网站 www.sfnewfilms.com。请有这个电影的，不管是长片还是短片，音乐片、广告片或者动画片，我们都欢迎，还有实验片，请抓紧最后的时机来投稿吧。我们非常欢迎的啊，就是 www.sfnewfilms.com。
太好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影展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0月21号到31号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电影的展映。我们不是一个一个放的哈，我们在网站上就是每个电影按照它的 catalog， 比如说一页上放很多影片，你只要点击都可以看，是一天是看不完那么多影片的。
那是因为作品太多了，
所以对对。
好，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参赛的话，有哪些这个参赛条件或者是报名的方法呢？
报名上网站以后可以选择这个 film entry， 就是电影的 entry 是 E-N-T-R-Y， 就是电影报名。在网站上点击进去以后，它呢有一个就是电子表，其实是蛮简单的，电影的名称是哪个国家的，还有你的联系方式，电影导演和制片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要交一个申请费。这个申请费呢主要是给这个影片在网站上的设置和这个剪辑的 technician fee。 我们电影节本身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都是 volunteer， 我们是不拿任何报酬的，但是这些技术方面的网站的设置和剪辑，这些技术费 是要给他们的。对，就是填了这个简单的申请表和这个交了费，交费可以在 PayPal 上，网站上有连接 PayPal， 然后把你的影片的链接可以是 YouTube、Youku 或者是 Vimeo 啊，这些链接都可以，在申请表上你可以把它打上。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申请的话，我们也是去上刚才您说的那个网站嘛，就是 www.newfilms.com。
对，就是这个
就全部可以搞定了哈。
对，
好，那太方便了。那我看到啊，其中呢今年有一项就是通过网民的评分评选出的最受欢迎影片的这样一个奖项，是通过网络观众投票评选出来的，听起来很有意思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评选过程。
对，就是大家看这个影片呢，下面有一个选票的选项 like or dislike，你要是选了这个 like， 就在那上面它有一个圈嘛，点击进去，那我们会网站上会统计哪部影片的这个票数最高。这些影片都是分类的哈，每一个类型你都可以选一个。对，我们这样票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 这个影片就会是这个类型的，希望大家去鼓励这些电影制片人吧。
对，那当然最后呢，我也想请哲万娜来跟我们说啊，就是说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的电影人，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参与到新概念国际电影节当中的这些电影人，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我就希望说所有的热爱电影艺术的人最好就是要动手要实践，你先有一个 idea， 把你的主题想好，然后学习一些电影制作的方法。学习电影制作的方法有比如说上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啊 city college 啊去学，这个是最便宜的方法。如果能上学的电影系那当然是更好的。另外就是网站上也有很多电影制片的经验，但是你一定要学习它这个电影有哪些部分，你如何用这个电影摄影机，因为电影的拍摄的质量好呢，跟它那个摄影机还有灯光辅助，摄影和灯光是分不开的，是和它的质量有关的。当然有的人说、啊、用手机也可以拍，是用手机也可以拍，但是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但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的评委主要还是凭你的故事，然后有这个主题以后你的表现方式如何，然后才是表演。那现在其实是流行你表演者不一定是专业演员也可以，只要符合这个故事剧情的需要。
所以我们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的报名是全年开放的，对不对？只要我们这一年有作品可以来投，我们就随时可以上这个网站来报名，对吗？
对，很欢迎很欢迎，但是一定要在 deadline 之前投稿，各种题材都欢迎。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哲万娜张小春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电影节——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怀抱电影之梦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电影圈的新人，都欢迎你们可以踊跃的把你们的想法付诸于实施，变成作品，投稿到我们这个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当中来。展现您的才华，从这个舞台上起飞。我们非常感谢哲万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哲万娜。
谢谢孟阳，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的，那我们也祝福各位朋友度过非常愉快的夜晚，我们就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晚安。
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